的，每天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开始都听到欣在唱最后一首，就是那句话。我每次都觉得哇，好青春哦，我们对不对？
好青春的我们是谁呢？是 Rosita、朱慧英，还有对希恩在这边。
希恩，我今天好可怜，一点都不青春。啊，
不会啊，
我在家里的时候，
你的发型今天非常的青春。哦，
青春，
对呀，
有用夹，
有 set 过，
对，拿着一个东西。调料，这么大瓶的，你的手怎么会突然间没力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问诊呢，人家突然间就
不要医
生，你试过吗？
人，
你有掉过东西？
有啊，
在地上吗？
最常掉的东西叫什么？手机啊？
不是手机哦，
我说我啦，
它很重，
那个对啊，手很重，可能
哦，你是你会掉手机哦。
就是有时候手上拿，然后手一软，可能或者是一个动作，就是一个闪神，它可能就从你手上离开，就掉到地上了。对啊，没有就不一定啊，人有时候会有，就会有闪神的状况嘛。
对，谢谢你哈，这跟老没关系是吧？
跟老没有关系，不过我之前是有曾经找到一份资料了，
是，
就是哈，就是人手的握力啊，
对，
是很关键的，就是如果你的握力啊慢慢越弱的话，那你可能身体呢，就代表你的身体呢，就是老化的速度呢，就是有点变快了。
哦，我都觉得闪神比较快，比较是了。
对，闪神比较是。
那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请那个小鲜肉治疗师教我们怎么增加我们的握力哈，对不对？
可以哦，对，
说不定哦，增加我们的一些行动力啊，还有那种力气，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握力是可以训练的。其实呢，握力就是像跟我们平常做青春健身教室的时候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会锻炼就是身体各部分不同的这个肌力。
对，
那其实呢，也不是肌力永远是只有我们最常锻炼的肌力是哪里？就是我们的大腿，
对，
啊，脚，双脚。还有我们的臀部，那因为这个对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对我们稳定行动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这下半身的肌力训练好的话，我们不用还担心就是随着年龄增加，然后有跌倒骨折的风险。那可是其实另外我看到那个报告的话，
是
说这个握力呢，其实也是要训练的，因为你握力越来越弱的话，你可能身体呢也是很容易呢，就是会随着年纪增加，会增加一些风险。那我下次再把这份报告拿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握力是可以训练的啦，
对，握力可以训练，但是大家更要注意的就是平常让自己有多一点肌力，对不对？肌肉的力量要多一点，蛋白质要多吃，但是最重要的是保持运动的习惯是不错的，真的很不错。下礼拜一我们应该还会有吧，哈。
应该吧，
不要这样笑我。
应该吧，
对，因为我觉得运动的习惯养好，我们的人生就会更这个趋向不会老了。
对，好，讲到青春永远不会老啊，我们节目也一直在告诉大家各式各样的方法。那其实你知道吗？全球这抗衰老啊，就是不是只是一个这种美容产品业是在努力做的事情。
是，
其实呢，这个随着医学科技啊的这个进步啊，也他们一直也把医学科技呢投入这个美容抗衰老的这个产品业。
抗衰老那个夯到不行啊！
你知道吗？这个抗衰老有很多的，除了用擦的话，也用吃的。像这个保健食品加这个美容护肤产品啊。在全球整体的产值啊，可以达到500亿美金，就是表示很多人都在花钱投入，把青春留在自己身体上，不管是靠吃的还是用擦的。
对，意思就是说，多多少少，对不对？无论是西恩，无论是 Rosita， 或是收音机旁边，或者是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Facebook 上面的朋友，你一定都有花过这个钱了，
一定有花，而且现在可能也花
越花越多了，
然后可能未来也会继续花。
对，
那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东西，它是美容圣品，它是被医学界的专科医师共同认定的美容圣品。
是，
那呢，它呢不但能够修复环境对皮肤细胞造成的损伤，恢复并且加强皮肤自我的保护防线，而且呢，它还可以排除环境的压力因子。因为以上这些东西都是每天在破坏我们这个身体细胞的青春活力的一个主要的这个
增加我们身体的自由基，
对对对对，这些自由基，这些环境的这个产物。那你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这个保这个美容圣品，它都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跟皮肤呢，对抗这些自由基，同时呢还可以保留水分进入皮肤的管道，它可以呢提亮我们的眼周。 淡化我们的皱纹，重塑呢我们流失掉的胶原蛋白，还可以修复紫外线带来的伤害。最棒的是呢，它不用花钱。
这个先又来了，怎么可以不看这个节目呢？又不用钱呢，现在我们都花所有的薪水都来买这些，会让我们年轻的东西。
对对对，
不用钱的，
不用钱的。像刚刚我们说，你得要抵抗所有环境造成我们细胞老化的自由基嘛，那我们可能就先要花很多钱买一些抗氧化的保健食品。
对啊，各式各样的。
我们要提亮我们的眼周，我们可能就要买眼霜。我们要淡化我们的皱纹，我们要擦乳霜啊，或是防皱霜啊。
对啊，
我们要重塑胶原蛋白。我们除了要买一些胶原蛋白的这些保养品之外，我们还要买胶原蛋白饮来喝啊。
有啊，
有嘛，对不对？
价钱不菲啊。
对对对，你像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要花好几趟的钱，然后才能够买齐。可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呢，那可以对以上东西都有帮助，而且它不用花一毛钱。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褪黑激素。哦，
褪黑激素我知道，太阳里面就有了。D 三。
其实不是，褪黑激素呢，在什么时候呢？可以让身体获得呢？就是在你睡眠充足的时候，你身体呢就会产生褪黑激素。
但是我的医生告诉我说，只要你晒太阳，周围有血清素。血清素之后都会有黑推黑激素，是这样顺过来的。
理论上呢，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睡眠充足。
对，那这个就是前面你有晒太阳也有差哦。
睡眠充足呢，其实呢就是可以产生褪黑激素。你知道很多爱美人士啊，他们都没有把睡眠呢列为这个护肤的关键。哦，
没有哎。
很多很爱美的女生呢，甚至我听过以前呢，就是一些大牌的女明星呢，她们都是夜猫族。他们都是夜晚比白天更美丽，
夜晚越有感觉了，
对、啊，
不想睡觉。
对他们整个晚上都不睡觉，一直到太阳出来了以后，可能才上床。那可是实际上呢，睡眠对这个保持青春，还有这个抗衰老，还有爱美，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睡眠不足呢，会让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浓度上升。那皮质醇呢，会降低你体内的胶原蛋白，而且还会把你已经保存在脸上的这些胶原蛋白全部破坏解散掉，然后让它流出你的身体，
威胁你们。
对，所以呢，当你这个身体皮肤下面没有这些胶原蛋白，都被这个压力皮质醇所破坏了以后呢，那你的皮肤就干嘛？就开始过早的下垂、
衰老，
然后产生皱纹。
对
对，
胶原蛋白也没了。
对啊，因为全部被这个压力皮质醇破坏了。好，那这个美国的皮肤科医师呢，他有说啊，人体在睡眠期间重新可以长出胶原蛋白。那重新长出胶原蛋白以后，就会重新回到你的皮肤下面来修复强化你的肤质。所以呢，优质的睡眠呢，能够让身体有更多的时间分泌这些蛋白质，让分泌量呢达到健康标准。那你休息足够以后，皮肤获得了好，就可以明显的表现在你的脸色上、气色上。那长期睡眠不足呢，其实你都看得出来，
真的，
你会觉得他气色不好，
前天晚睡，第二天的表现也差很多。
对，然后而且呢，长期下来的话呢，你睡眠不足，你会加速你的皮肤的衰老，
是，
然后你的皱纹呢会长得越多越深，然后你的整个肤色呢会越暗沉，
暗沉，
重点是你整个面皮呢会往下掉。
甚至会蜡黄。
对
对，
那所以呢，这个医生认为呢，抗衰老呢需要的不仅仅这些是医美的保健。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那这个医生认为呢，抗衰老呢需要的不仅仅这些是医美的保健保养品啊，或保健食品啊，你身体要定时的要关机休息7到9小时，就是你的睡眠每天要睡满7到9小时。
各位朋友，真的如果没有酒， 也要八，没有八也要七，
对，
这是真的，
才会够。
你睡几小时？
我都至少睡七小时。
我也是，
嗯，很棒。好，为什么要七到九小时？因为呢，有科学证明，睡满七到九小时，身体的褪黑激素才会分泌够。那分泌够了以后，才能启动你修护皮肤机制。那褪黑激素的这个是效果很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剂，刚刚我们有说，它可以帮我们抵抗这些外界，加速我们细胞老化的自由基。
对，
而且它还可以逆转晒伤引发的问题。你知道，如果过度曝晒太阳的话，会生斑，尤其是老人斑。
对，
老人斑都是被太阳晒出来的。所以呢，褪黑激素呢可以就是消退，就是这个太阳晒出来的老人斑。而且这个体内如果自由基多于抗氧化剂的话，会导致细胞损伤，引发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除了这个老化以外呢，还有身体会容易发炎，还有产生一些慢性的疾病。好了，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睡眠过程分泌跟褪黑激素呢有关系。那褪黑激素也有帮助这个预防抗衰老，还有老人斑、皮肤松弛这些老化迹象。所以呢，每天睡满七到九小时，对于保护我们的皮肤、保护我们的青春是很重要的哦。
对。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们睡眠的时候
是
会在身体里面生成的。哦，
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呢，就是生长激素、HGH
很重要，
很重要。那这个人类的这个生长激素呢，可以负责刺激细胞生长、繁殖跟再生，就是让你这些就是被破坏的细胞啊，或衰老的细胞啊，可以帮你代谢掉，而且重新长出一些新的细胞出来。
是，
那新的细胞出来就感觉上都是比较粉嫩嘛，对不对？
对。
那这种这个人类生长激素呢，在你睡的深度睡眠的这一个阶段呢，才会分泌出来的。所以我们之前不是也有这些睡眠的这个管理达人有教我们，就是在我们睡眠过程中有一段的过程叫做深度睡眠过程。
没错没错，
对，这个深度睡眠过程是很重要的。
所以白天如果你真的要小睡 nap take a nap， 千万不要超过半小时。
没错，对对对
对。
那所以呢，这个人类生长激素呢，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就是分泌量最高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身体正处于修复过程的时候。那这个人类生长激素还被称为有青春之泉的称号。哇，不过呢，很可惜的是，它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分泌量会越来越少。就算你睡得越多，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分泌的像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多了。
对，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破坏自己睡眠的品质。好，前面不要喝酒，不要好像我们人生是开关，不可能的。
对，
我们不是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真的睡下去像猪一样就睡着了。
没错没错。
你说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因为你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你长大了。
对。哦，
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的青春永远不会老。那真的有很多类似这样子，我们刚刚讲到不用钱的，
对，
你只要睡好的褪黑激素就可以让你青春不老了，
对，
是不是？
对，可是讲到要睡得好啊，我们常常像我啦，那个也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晚上很容易就是睡到一半会想起来上厕所。哎呀，
不是只有您啊，
你也有哈，
我也是。
那怎么办呢？晚上这个夜尿的情形呢，其实蛮伤脑筋的。
我觉得尿意识都没有无所谓，频尿就更惨了。
好，我们待会又要请到医生专家来到现场了，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好的，青春永远不会老，我们都是关心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这一段呢，我们要关心的是熟龄的女生，
对，
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有，我们不会老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症状
了。
那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找专家来告诉我们说该怎么办，要回复到青春，对吧？
对，没错。那个随着年纪增长，对一些女性的朋友来讲呢，可能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困扰，就是说。所谓的频尿或者是漏尿这样子的问题，
不知不觉，
对，真的是不知不觉。其实也没有说要到很高龄的人，听说有一些中年妇女就开始会有这样子问题，而且因为这样问题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行动，
比
如说他们可能就不太想去做长途旅行，尤其要坐很久的车，他们就会觉得在车上一直想上厕所是一件很痛苦、很煎熬的事。
不敢看演唱会，看演唱会怎么去摇滚区？
看电影，
摇滚区中间你怎么？ 推这些人，然后再去尿尿，你的内心里面已经有那个着急，
对，
那个焦虑，根本不敢去，
对
不对？
这个身体的状况呢，会影响身体的这个健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请到我们的妇产科名医钟国腾医师来告诉我们，
钟医师很温柔的，
对，钟医师很温柔，而且让我觉得钟医师呢，他虽然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来，
很多次来了，
第三次来，我觉得你一次来比一次青春呢，我觉得你被我们的青春永远，
我也觉得，
你知道有影响到哎，
你去看眼科哦，
没有，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你脸变得亮了，
变亮，我也
变变白了，
我觉得你变小了，
真的要去看眼科，相信我，
并没有，并没有，
钟医师，钟医师是你做了什么吗？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吗？
没有，好，我们就是来自于中山医院妇产科的主任钟国腾钟医师，
大家好，
钟医师，我们都很喜欢你，然后你知道很多妇女朋友其实无论关于自己的一些自身的问题，频尿的问题，其实蛮难启口的，
对，
对不对？然后就好像感觉到很着急，譬如说朋友在等，又不好意思叫他等啊，我要去先尿尿，去到哪里都要找洗手间，有没有洗手间在附近的一个定点？
对，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已经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很大的压力，
是，
对吗？
对，
其实频尿这个问题蛮复杂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我想，主任您可能指的是大概50岁左右那些，对，那个年龄层的问题跟那种30岁年龄层又不太一样，
真的吗？
对，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妇产科有个特质，就是说病人走进来，他在哪个年龄层，其实我们有时候稍微猜一猜大概就知道，比方说20几岁他来频尿，我们第一件事情大概你不会想到他长什么肿瘤，荷尔蒙缺乏，哦，那你可第一件事情可能请他先去验个尿，看没有膀胱有没有发炎，
是是是，
然后了不起再照个超音波看看，有时候会意外发现有肌瘤压在那边，或是一个囊肿压在那边，
是有一些症状出现。
对对，他的频尿症状，他20几岁、30几岁想的事情就不太一样。那您指的，比方说50岁左右，他可能是因为开始更年熟龄了，他停经了，停经完之后，他的还有老化，肌肉啊，对一些我们的肌肉神经，对骨盆底的肌肉神经控制力变差了，那荷尔蒙的浓度下降。它结构也松动了，它的控制力下就很容易有频尿，
很消极。
而且它，比方说它的它可能想去那边也憋不住，
憋不住，
对，门锁不紧。就会漏尿，就是这样。
你说这个是膀胱的地方锁不紧，还是那个括约肌的地方吗？
对，就是那个关门的时候，那关不太紧。
对，因为一般如果我们是急的时候，我们还是个忍，
还是可以忍，
可以忍到去到洗手间才去解便。
这个忍得住呢，基本上就不是尿失禁，就是很难熬。你懂我意思吗？那就算很急很急的频尿的感觉，我们第一件事情如果常常发生，那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先验尿嘛，看他有没有膀胱发炎。对，那要排除，比方说膀胱发炎。然后再就是说，可能有没有结石。膀胱有结石，或是甚至有肿瘤，肌瘤压迫也会频尿，或是膀胱有肿瘤也可能频尿。
膀胱什么？
膀胱有肿瘤，
有肿瘤
也有可能有一点点
空白一片肿瘤，好，
对，也有可能，但这个毕竟比较少见。那事实上排除这几个原因，当然有焦虑的问题也会频尿，
自律神经的
对，他心里面有压力，
可能也会
频尿。你有一个压力在这边，你反反复一直想去上厕所，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对对对。
考试前不会想多去上洗手间吗？
不是，要上台之前，哇，完蛋了，赶快去找我洗手间。
那个时候过事情过了就没事了嘛。
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生理跟心理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错乱作用吗？
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对那时候自主神经的一下子
亢奋吗？
亢奋压力，你就不自主的就是想去上洗手。可是事实上，在那个时候你去，你心里面大概也上不太出来嘛。
对
对，那个大概过了就没事，这个大概不会什么问题。对，但是长期有些人典型的，其实大概发生率很高是膀胱过动症。就是你主题谈到一个膀胱过动症，
对对对，
他可能是这些原因排除，没有感染，没有肿瘤，可是他的膀胱还是不自主的收 缩。哦，这个其实比较讲究的话呢，他可能要做一个检查，去看机器说膀胱的肌肉、逼尿肌有没有不自主的一直在收缩。这样的病人他其实是蛮辛苦的。哦，对，这个就是这个盛行率有将近十分之一，
听说
高一点甚至到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这五个人里面有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高啦，大概
七八个
有一个这样子。
哇，也蛮多的。
蛮多的，蛮多的。对，
所以大家不需要难过，你不是唯一的，对不对？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确定高度怀疑他是膀胱过冬症的话，就是这原因都排除的话，我们就是要跟他讨论怎么样治疗。其实也蛮好治疗的。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别人讨论，其实蛮多人因为现在饮食的关系，他可能有喝咖啡，喝咖啡刺激膀胱嘛，
对，会利尿。
现在咖啡茶喝的多嘛，还有辣的、炸的。
哦，那个没有，
那个会刺激膀胱。哦，
刺激膀胱，
辣的会刺激，因为你这些起因。有时候是膀胱的慢性发炎或是老化，那膀胱的黏膜已经有点受损了，
对，
它就是会刺激，那你这辣的炸的要避免。其实有两个很常见，大家都讲出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柑橘类，柑橘类的橘子啊，冬天柳丁吃的多，那个也会有
想上厕所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气泡水啊，气泡水也会，
冰的东西其实可能也会
。那这些大概戒掉，其实我的感觉大家就蛮就
品质又改
就可以改善一些。
你刚刚讲那些荆棘类，对不对？最近不是很好吃的小小的那个吗？
荆棘
很好吃，对不对？
对啊。
那大的、小的、中的都有了，现在，但是不要吃太多。假如有那个过冬症，
对，膀胱过冬，
所以这些稍微戒掉之后，其实病人的反应都还不错。那有时候，那因为我们医生有时候会开药啦，那开药的话，他开药其实药物有长，现在有长效型的，那大部分如果可以适应的话，饮食调整用点药物，很多人就撑过去了。那当然有些人是真的很不舒服，那他就看他要做什么，他的年龄层有可以适当的治疗。
好，
比方说他是更年期，他更年期前后我们补一点荷尔蒙上去，他的组织结构稍微改善，也有些人有一部分的改善。
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膀胱过冬症怎么样，很多的这个也许观众的朋友可能会在想，我怎么样叫做过冬，我一次要排尿要急尿多少次，要去洗手间，
对，一定要去的，
有没有一个数字给他们做一个？
有数字，抱歉，我讲的太快了，
没关系。
它定义上膀胱过冬症基本上它是说，尿失禁学会建议一天是八次以上，八次
以上，早就超过了。
对，然后半夜，对对，这是定义，但是定义不是说
就一定是，
对，就一定是。那半夜起来两次以上，因为一次可能还有两次可能都会影响到睡眠品质。
有时候你睡觉前会不会也喝了一些利尿的东西，也有差，对不对？
对，所以说行为疗法里面，一个是睡前也可能不要喝太多水，
是，
然后利尿那些东西是
也不要喝。OK，
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粗略用次数是这样算啊，我大概跟病人的讨论就是说，可能你至少要撑过一场电影啊，两个小时嘛。那真的是有点辛苦哎。
我去看那个《捍卫战士》吧，那个
捍卫战士我有看，
你有看吗？
我跟小孩
很精彩，对不对？最精彩的时候，不好意思，我先转过去，然后人就不见了，然后就赶快去，赶快回来，那个焦急感。真的就是我们说的，
回来主题曲已经
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的行动蛮自如、蛮快的，就是我们飞的 Superman、Superwoman 就坐回去。但是我觉得，就算你去看电影，你的心不能安，
对，你会很有压力，
对不对？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做，
片子又比较长，你就真的会想。
你知道，我知道，如果他有两小时多的时候，我开始皱眉头，要不要去看呢？
然后看电影前，你又会去买一杯可乐，
可乐，
哇，那是你啦，我不会，我还敢。喝这种利尿的东西吗？
可乐它气泡也会，
可乐气泡也是会刺激，
我吞口水。
对，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至少撑过两个小时。那有些人可能没有感觉，平常在家上厕所方便，
对，
他就去上，
压力也没那么大。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工作可能，比方说你要带最重要的场合，你常常可能做到一半就去被打断啊什么的，你就会很有压力。
对，
那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讨论好的治疗方式，这样。
对，每天每日可能小便多过八次，
对，
对不对？然后晚上也有两次，
对，
对不对？全部吗 ？24 hours， 24小时是八次的概念，还是十次？
应该算白天就 白天的时间，睡眠时间八次，因为你算算看嘛，正常来讲，你大概可以撑2到3个小时去上一次厕所。那你白天醒着时间，比方从8点到晚上10点，总共有22减8是14嘛，14除以2.5是多少？大概六次啊，所以算8次啊，对，等于是白天你清醒的时间，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嘛，
对，
对啊，差不多嘛，我们稍微粗略算一下。
钟主任，我们频尿的人算是病吗？
频尿的不能算，频尿只能是一个症状。
症状，
对，他要应该说要把原因找出来。
好，
你把原因找出来，来控制。那还有一点是说要提到，是说您提的问的问题很好。频尿真的是病吗？有些人真的没有病啊，
是
因为从小我们有师长教育我们说要不能憋尿，
对，
所以我们就习惯说，一两个小时去上次厕所，你久而久之，你行为就在那边了，
对，
被养出来，
你被养出来是这样，实际上你膀胱都没有发挥到。这时候就如果都找不到原因的话，你要透过行为疗法，比方说你告诉自己可以至少撑2到3个小时，慢慢来。真的急的时候稍微憋一下，因为膀胱有自己的弹性的，有弹性的，
是是，就好像我们会做那些什么
肌力训练一样，
对，
就是让那个
去括约肌比较坚韧，对不对？
运动的话就是凯格尔式运动，凯格尔式对，这很常见嘛，
就是吸，就是让你的骨盆可以伸上去，
提肛，那它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普遍，网上查到很多资讯，
很多，对，
我是说看到有些人去做瑜伽的桥式，
也可以，
也有帮忙，
有皮拉提师也有，
对，也是有帮忙的，这些常见的骨盆的肌肉
训练。所以妇女朋友们不要失望或是绝望哦，频尿我知道有一点没有自信，这真的，
对，
因为你会觉得你的人际关系，人家正在讲他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啊，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你就要去洗手间，然后一天如果去个10几次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其实还蛮累的那种感觉，
是很辛苦啦。所以说这些治疗方法如果都不是很，就是改善的不够多，
就是连那个药都不行，
药也不行，因为像有很多长效型的，那就他也不排斥进一步。当然也有一些方法，比方说辅助的疗法，他除了吃药啊，行为疗法也有可以做骨盆电刺激。就是用机器去刺激骨盆的肌肉，有分两种，一种是健保的，有几副的，
也有
对，但是它很花时间，可能一个礼拜要做2次，
那要做多久？
一次40分钟，
然后
要做到12次到18次才有效果，
才有效果。
那这个就是刺激你骨盆的肌肉，它让它肌肉的控制力量会变好，对，所以你还是对频尿会有一些帮忙。
那请问这个提升大概有多少的百分比啊？如果
你
做完12次了，
如果你做得好，有效。其实基本上7-8成是有可能，
7-8成很高
的，
但是大部分人真的都很忙，因为你想想看，谁在这个时间有时间每个礼拜去2次，一次40分钟，连续吃了6到8周啊？
那请教一下，会痛吗？
是不太痛，有点刺刺的感觉，
刺刺的感觉，然后都躺在那边嘛。
对，那现在有另外一种，就是自费的，大家不知道有听过叫做居动椅。公车广告很
多，有，
对，它事实上就是一样的原理，
叫什么？对不起，
再说，居动椅啊，
居动椅是
居动椅就是
居动椅。
对，
这个
椅子的椅，
所以它算这个椅子算是一种医疗器材，
对，是医疗器材。它的适应症对于尿失禁、轻度尿失禁也是有帮忙。它就是说，它也是用一个磁场去刺激你的骨盆的肌肉。那它的能量比较强，你也不用脱裤子，然后去
坐上去就好，
坐上去就好了。它去刺激、诱发，对，一样就是。那个骨盆底肌的神经啊，肌肉的会让它壮大，然后控制力变好，频尿也会有改善。
这个自费的部分，
这个自费大概一个礼拜做2次，做6次应该就可以撑。
哦，那是差很多，
对，比较快，
一个礼拜2次，做6个礼拜，对不对？等于也是12次，对不对？
至少要做6次就好，
就6次就好。
对，这个就比较快一点。所以它归属在自费。
这个椅子也是去医院那边做吗？
医院有很多，医院诊所都有了。
诊所也有了，
但是呢，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它有疗效，但是需要有经验的医师来评估，因为有些人，有一部分人的卖点，比方说他可能是像夫妻紧实那一种，他很年轻，他可能没什么问题，他做完之后有可能会尿不出来。所以其实反而是要医师评估，肌肉训练太紧，
那个夫妻怎么了？那个女生也要去做。
不是，因为有些人求好心切，
希望他能够做完之后更紧了，
紧到有些人说
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厂商也跟我讨论过，说他也希望说我们这些有妇女泌尿背景的医生能协助评估一下，不要说每一个都去。但当然，大部分这样的病人不会在我们这种医院手上，因为这种椅子蛮多，普遍到
医美诊所
已经蛮多的。
各位朋友，
对。
因为美诊所可以试试看，所以做完之后很紧实，那这个又让很多人又另外一个需求就想去了。
对，
但我们真的为了平尿，所以想去试试看，
可以试看看啦。就是主要是，其实我们对一个疾病，最终还是正确的诊断，
没错，
你把问题找出来，因为你说做半天，可能我有遇过啊，看半天都治不好，它是一颗肌瘤在那边压在膀胱上面，
那就没办法
了，它一定平尿的。
对，
那肌瘤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是有时候做完就没事了，
就先做检查。
所以重点是还是检查，
对，
检查最重要嘛。嗯，对对对。
对，那平尿跟漏尿这件事情是有相关的吗？
平尿跟漏尿性当然是有点相
關，但是我相信我们广告之后就好好来聊聊，好不好，西恩？
好啊。
这个平尿已经够惨了，打个喷嚏。然后呢，咳一下，然后突然之间又来个感冒，就一直咳的时候就一直漏尿了，
一直漏一直漏，
那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差，
对，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真的不舒服，
尤其是你又是在白天的时候
还要上班，
对啊，哎，
人生怎么变白色了？
没关系，我们有意识在这边帮助大家。
好的，青春永远不会老。我们想问一下大家，你有频尿吗？
会漏尿吗？
然后你不要怕。
对，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新闻，好像前两天的日本啊，有一家就是历史悠久、专门做尿布的公司，这家品牌非常非常的大。
对，
他们最近呢，因为深受这个少子化影响，所以呢，他们的营业额越来越不好，所以他们决定以后不要再生产婴儿纸尿布了，
要成人纸尿布了，
要生产成人纸尿布。他们要转去，这样他们才能够生存的下去。所以这代表就是全球就是少子化，再加上这个老龄化的影响呢，所以很多的产业也跟着受影响了。当然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就带到我们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中山医院的这个妇产科主任钟国腾钟医师，那就是来讲到这个频尿。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要讲到漏尿的问题，
你知道吗？那个日本节目他有讲到，就是说为了这个妇女们，他会急尿，就是尿急要频尿跟漏尿的问题，他每一个月的开销多了很多。哦，
真的，
因为他要买刚刚那个西恩说的那个纸尿裤，
对
对，然后他还要带更多的一条裤子出去，
对，
还要买一个袋子装这些东西，
没错没错，
对不对？然后跟他老公的关系也变差，因为他老公一直在上厕所，都上很久。他说你好了没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漏尿跟频尿会使到很多的人际关系，还有对跟自己的那种自信变得非常非常差。所以这一集真的很重要。
您讲的没有错，我开过几个病人是漏尿的病人，印象很深刻。他们来有时候看诊，他就是比方说他长期漏尿，内诊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他都有湿疹了，因为都常常的会阴部都是湿湿的状态，然后他的
重要是他是没有咳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漏了吗？还是小小的
都有。我现在不是指一个边，就是他就是长期的常常漏。漏的话，可能皮肤就是因为它可能也更年期了，所以它皮肤变得本来的就比较干，保护层就比较差。那他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状态，他可能头发都
就是
都没有梳得很好。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妇产科医生病患多，我有观察到女性如果头发梳得比较整齐，大概都是比较状态都是比较好，
真的。
然后她感觉是有点披头散发的感觉，等到我跟她讨论完手术完之后，哇，她整个人就焕然一新，她那种眼中的
是不是
确实是不一样，
容光焕发，
对对对，
她对自己有自信了，
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至少她知道跟你看诊的期间，她就不用急着去尿尿了。其实真的有差，这个心理上的影响真的很差。
我是觉得要早点治疗，比方说像漏尿，他们以前我还在南部执业的时候看过一个病患，他们可能都撑到很严重才来。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他看完诊的时候，他在椅垫上是一滩尿。
只有看完诊而已。
对对，我们那皮的他是一滩尿，
他只是在说话而已。
对对，他做完之后那个椅子就湿的。问完诊的时候，就是手术完之后，其实他有改善，就是说他已经 那个看起来是干的，可是他还是不满意啦，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他可能要完全的控制自己，
完全不运动，
可是他可能已经漏了20几年，那当然他这个透过可能除了当时有帮他做的悬吊手术之外，
对，
可能骨盆底的肌肉可能也需要训练，
也要做那个肌动椅
之类的，那整体就可以达到很大的改善，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已经漏了10几年，他才处理。就是变得是很不太，就是比较辛苦了。
所以钟主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已经有频尿跟漏尿的情形，就不要等了，要赶快去看医生。
我在国外进修的时候看过最年轻的一个漏尿情形，大概30岁左右，他生了2胎，两胎完之后他可能就漏尿。那国外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客观就是数据就是这样，他的确也有症状，
对，
那他就是直接就来手术，因为就是只会做尿道中断悬吊手术，因为他们觉得说那个漏尿呢有异味，然后可能会造成社交困扰，
是
处理完，
而且真的就是长期就是也会引起这些皮肤的一些症状啊。
对，钟医师，还有就是可能生小孩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可能小孩的头又比较大，
对，
然后呢，医生或是护士呢，他们为了让他顺产比较快，他们就会用手一直压他的肚子。那我觉得压完之后，说真的，有一些医生就这样说，我们的膀胱真的会比较就是掉的比较去外面，
一定会，因为你光是挤压哈，挤压。压的久，头挤压的久，他那个骨盆底的肌肉会缺血，
是不是？
缺血之后，就像那个橡皮筋弹性变得比较差了，那组织的肌肉。大部分修补回来都是一些结缔组织弹性变得差，所以你控制力就变得差，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漏尿。
对，
这是比较学术上的
讨论。我真的发觉我的一些朋友，他没有生小孩的，真的都没有漏尿，也没有太多频尿的问题。
没有漏，他比例比较少，但是不是绝对没有。
OK，
比方说他可能比较胖，
哦，
长期久站，或是说他有抽烟，抽烟也会。
好，
负重现在又流行有像说负重训练，因为女生在做重训的很多，那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指导，其实我观察脱垂啊漏尿还是有一定的比例，
也就是膀胱脱垂有点，
对，不是说一定不生产就不会不自然生产就一定不会漏尿，是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
做重训要小心，
对，做重训做那个负重深蹲的时候，
教练的指导，
要教练的专业指导，不然做重没有长出肌肉来，然后开始有漏尿的问题，怎么？接下来我要请钟医师想要请教的，就是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做这些漏尿的手术上面，像你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悬吊手术嘛？
对，悬吊手术。
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些人心里面也有担心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也会想说，那在进行这样子手术上，心里面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我们跳过手术有点，其实真的尿失禁，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让别人手术，
是的，
我们一定先做检查，
然后
做评估内诊啊，就是上内看肌肉有没有松弛，还是因为子宫有没有脱垂，还是纯粹的就是尿失禁。再来就是我们会做一个尿路动力学的检查，
尿路动力学，
对，然后确定他的膀胱的。关闭的压力真的是不够的，确定它有漏，棉垫测试确定有漏，那我们真的像这种情况，如果是轻微的，其实现在有轻微的尿失禁，比方说它棉垫测试只有漏一点点，10克以内
，OK，
这个时候
它是个量位，
对量，对它这个客观的，
对，
那我们就其实我们现在有阴道雷射，应该有听过，
有
阴道雷射，
没有听过，
阴道雷射没听过，
没有，请问要怎么做？
阴道雷射就是把一个探头放在阴道里面，大概一次15到20分钟，
好，
它会对那个阴道的。黏膜会有一些刺激，它会刺激阴道黏膜下的血管跟胶原蛋白的增生。那因为阴道的是膀胱的前面嘛，它那些增生完之后，它的结构就这个
坚韧一点，
对，就比较结实一点，坚韧没有错。那这种情况对漏尿、轻微尿失禁是有改善的，这个其实是很常见。
听你这样说，其实女性的阴道当然就是也是生小孩，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变得频尿跟漏尿的问题，大家也可以一步一步去做检查。
对，
那你看有阴道的这个雷射，我知道脸部雷射，原来阴道也有雷射，
阴道也有雷射，
对不对？
那他这个做完之后，大概如果一个月做一次，做3次。做完之后大概也是差不多有80%左右会改善肌动尿失禁。
请问你悬吊手术它是需要自费的吗？
悬吊手术其实健保有给付，它有一些健保的耗材。
耗材。
那其实如果对，就是尿失禁，如果阴道雷射做完， 觉得说，哎，效果不好，或者说你做尿路动力学已经觉得说你这个尿失禁非常严重了，做阴道雷射已经没有效了，那我们就是会跟病人讨论做尿道中端悬吊手术，特别是针对应力性尿失禁，因为有些尿失禁它不是只有应力性尿失禁，它可能变成急迫性尿失禁，
是
它有时候合并就是它膀胱也有收缩，这个时候可能除了尿道中端悬吊手术之外，还要加上膀胱肉毒杆菌注射，这个时候才会，这个叫混合性尿失禁，那我们才会一起把它治疗。那正常来讲，其实尿失禁尿道中端悬吊手术它有健保给付的，有耗材。
我记得好几年前朋友亲戚他们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跟亲戚在宣布这个事情，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哦，好惊慌哦，
惊慌。为什么？
那个时候很久以前
哦，有可能，
对不对？
大概住院医师快二十年前才开始普遍的，
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大家要知道，心理上也要建设，对吧？
对，
做这种手术不会觉得丢脸。而且我觉得做完之后，你的人生又开始了，对不对？彩色的生命又开始。朱医师可以跟他们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嘛，心理上不要害怕。
其实这个手术就手术本身，也只要你评估好，对你的品质、生活品质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善。就是我刚跟您分享，就是这是整个容光焕发。你可能出门，其实有些人老一辈的他们是不讲他。可能有些人戴护垫，有些人戴了两三条裤子才敢出门。
是啊，
这都是我临床上观察到的情况。
没错，
像这种情况，其实生活品质很差，
很差。
而且年龄慢慢大，甚至你都影响到你出游的意愿了。
对啊。
那事实上，更年期前后是好发啦。嗯。那这个时候反而是第二春开始的时候，所以第二春不是再婚啊，是你的人生
的第二春，
对你有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可以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对你的生活品质帮助是很大的。
那个手术也没有很复杂。
这个手术其实我们开非常快，
对，
大概如果熟练的医生十几分钟做完了，对对。
那后续恢复期也很快吗？
其实这个手术基本上没什么恢复期的，
真的，
真的很棒，
对，没什么恢复期。
不
过他的确需要有一些经验啦，就是说你吊得太紧，怕尿不出来；吊太松，怕没改善。
医生的医术很重要，
也是要一点经验。
吊太紧都尿不出来，吊太松他继续漏，
是不是？是这样子。
但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找到好的医生哦。
对，
对啊。
好
啊，
看起来这个频尿漏尿呢，其实今天中医师在这边告诉我们，其实都有很多的解法。
真的，
我觉得看大家是什么样的状况，而且要从头开始，先一项一项的来检测，到底先抓出来你是什么原因。像那个 Angela 也在这边留言说，她生小孩的时候孩子头超大的，
对啊，
也是一直压她的肚子，
跟我一样。
最后呢，真的她现在只要感冒狂咳嗽就会不小心的漏尿，
对，
而且呢只要咳嗽的很严重就会漏得更严重。所以中医师啊，看起来有些这些漏尿也有分那种轻重的嘛。
对对，是的确是有。
那当然有些人呢还是会想要去医院做一些评估跟后续的医疗，可是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对，要注意，
对，你要怎么建议大家其实做些照顾。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平常你饮食，比方说你有抽烟的习惯，你就你要戒烟，戒烟会将尿失禁变严重，那我平常少拿重的东西
哦，对，
就是重物要做。那平常就是可以做凯格尔式运动嘛，
凯格尔式
运动一天早中晚做一次，做15到20下，
就提肛运动，
对对，然后15到20下然后这个大概做完2个月可以改善到60%，60到70%，这是平常的要注意的，要耐心。那再来，我觉得凯格尔式运动大概是自己可以发挥的部分。再來就是体重控制嘛，
是
生完产之后，你体重可能要尽量维持到不要胖太多的情况，也是有帮。负压没有那么大，就是会对尿失禁还是会有改善的，对，减重这样子。
那如果只是在感冒的时候、咳嗽的时候，
那就开止咳药了。
你有幽默哎，
可是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就
是
对，有件事可以提醒，
就是可以减少刺激嘛，对对对，减少刺激这样的状况的发生。
请老公可不可以陪老婆去看医生？
哦，这是一定要的，
一定要，千万不要让他一个人去。
妇科问题，我觉得像我的经验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手术就是需要手术处理的疾病，
对，
如果老公陪着来，大部分他们就可以 得到一个比较好快的决定。
对，
大部分是这样，
大家一起商量，
大家一起商量。
对，
就是要
做完什么什么悬吊，他说你做什么悬吊，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有商有量，
对对，
这样才可以青春永远不会老，有好的婚姻生活。
对，
对不对？
对对，不会随着什么更年期啊，或者是年纪的衰老啊，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行动力跟生活品质，
然后漏料就会很自卑。
对，影响心情真的很不好。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啊，我们的中山医院妇产科主任钟国成医师带来这些资讯的，真的是含金量非常非常的高。
谢谢你，钟主任。
我觉得也安慰了很多我们这个就是青春慢慢离开我们的人，然后呢，给了我们一些就是对待未来生活的一些信心啊。对，就不怕有问题的时候，其实都有方法可以去解决的。
对啊，医生坐在中间了，不要怕。你要给他报答一下吗？
好啊。其实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话题让我就想到之前我有在这个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类似的这样子的这个人生笑语嘛，就是
对，
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幼稚啊，就是既憋不住尿又憋不住话，这叫幼稚。如果所谓的不够成熟呢，就是你只能憋得住尿，可是憋不住话，这叫做不够成熟。
好，
那所谓成熟呢，就是你既憋得住尿又憋得住话，这叫成熟。可是呢，所谓的衰老呢，就是你只能憋得住话，就憋不了尿了。
你是哪一种呢？
没问题，如果你有这个憋不了尿的问题的话，
就找钟主任，
好，会找专业的这个泌尿科医师协助。
那我们最后来听歌好吗？我们听到陈嘉桦的 Bad Habits， 很多的坏习惯都不要继续了，不要抽烟哦。
真的，不要喝太多利尿的这些饮料
哦，
跟食物啊，
气泡水哦，
柑橘类
啊，都不行哦，
麻辣锅也不行，吃太辣也不好。
乖哦，好，我们谢谢钟主任，明天见，
拜拜，
拜拜。就爱点你 UFO。